西方人的圣诞节到了，2010年眼看就要过去了。中国虽然很少人过圣诞节，也进入了节假日集中的年尾。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人，有闲暇时也要看看今年自己关心的大事有什么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不走向民主，很多事情就不可能解决。特别是人人都关心那些大事，不民主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在这一年里，在民主化方面有什么大事发生呢？这就是刘晓波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继达赖喇嘛和高行健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刘晓波先生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过去报纸上经常吹嘘的李政道、杨振宁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都不是中国人，是早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裔人士。所以刘晓波先生获奖，很多中国人都引以为荣，都认为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件大事。按惯例，中国政府是一定要抗议的，不过这次只有口头上的抗议，反倒是在颁奖典礼的同一天，国营的中国石油公司给了挪威国营石油公司一笔几亿美元的大生意，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英国报纸的评论就说，和平奖没有影响挪威和中国的关系，这种种事情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意外。有些事情直接找答案很难，把视野放宽一些就容易看清楚了。在刘晓波获奖之前，就有一批强烈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刘晓波在六四屠杀之后，在电视上替共产党的屠杀做假证，换取了释放，在被释放之后继续写文章污蔑天安门民主运动，没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在刘晓波获奖之后，这场争论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更加激烈，又揭发出刘晓波先生在80年代的一些反民主的言行，包括著名的中国至少需要300年殖民地的言论。从人格榜样的角度来看，一个行为有污点的人的确不应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不过刘先生也就是得了一个奖，批评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保留派保得有些过火，连刘晓波的污点也被说成了一朵花，大有造神运动的架势；另一个就是保留派替刘晓波与当局合作的行为辩护的时候，有意识地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了反抗暴行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共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居然有人说你们没有证据天安门广场没有血流成河，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天安门广场死了人。这谎撒得连中共都自叹不如，中共在当时都承认确实死了人，这是在为刘晓波辩护吗？还是在为中共和刽子手们辩护？更进一步，有人在为刘晓波的妥协投降叛变行为辩护时说，当年那些被屠杀的学生和市民之所以被屠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刘晓波一样配合当局的戒严令，不与当局合作，不服从当局的暴政，死了那是咎由自取。这根本就是在为刽子手们辩护了，刘晓波已经成为和刽子手合作的榜样。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应该听出点味道了吧。他们哪里是在讲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是在让人民屈服于共产党的暴政。你反抗共产党的暴行，你就是暴力义和团，是他们谩骂嘲笑的对象。你帮助共产党撒谎掩盖杀人的罪行，你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楷模。哪里是什么没有敌人，分明是把反抗暴政的人民当作了敌人，是共产党的伐走狗。难怪当年为了保护学生被当作暴徒坐了10几年监狱的人，听了和平奖的颁奖致辞后禁不住伤心落泪。他们当年为了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的时候，心中的敌人就是共产党的暴政，没有这个敌人，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呢？但是诺贝尔和平奖摧毁了他们坚持了20多年的意志，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牺牲毫无意义。这就是挪威议会给中国人民指明的道路，这就是保留派对中国人民的训诫，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向暴君们妥协才是出路。说保留派都是共产党的人有些过分了，其中大部分只是思想糊涂， 分不清敌我的东郭先生，但是指引这一派方向的只能是共产党特务机关，除了那帮刽子手和他们的同伙，谁还愿意为了早已定案的罪行辩护呢？做这种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努力，只能是利益相关者，包括商业上的利益相关者。在中国的民主派阵营里，这个分歧始终都存在。人们常常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但是这种争论恰恰是在不正常、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从70年代末开始，共产党就一方面打击、消灭那些不拿原则做妥协的反抗者，同时容忍、鼓励甚至豢养一批投降派。这样逆向淘汰的结果，就是六四时等待招安，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自我改良的意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这就是六四天安门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各种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统治集团早就放弃了对他们已经毫无价值的理想和理论，蜕变成为只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政党。他们不但自己把腐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而且学会了利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腐败。善良的人们如果把他们看得太简单了，受骗上当就不是最可怕的结果，历史的悲剧、血流成河的失败将会再一次重演。